四种爱，第四篇，爱情。我说的爱情，指的当然是所谓相爱的那种状态。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情侣沉浸其中的那种爱。在前面谈及情爱时，我说过，人类对情爱的感受似乎与动物最接近。有些读者或许对此感到惊讶。现在有人可能要问，人类的性功能无疑也同样与动物接近？就人类的性欲总体而言，确实如此。但是我要讨论的不是人类的性欲本身，性欲只有在作为相爱这种复杂状态的一部分时，才进入我们的话题。毫无疑问，性欲在没有爱情、不相爱时也可能出现，而爱情除性欲之外，还包括其他内容。如果你愿意，我想说，我探讨的不是人类与动物共有的，甚至不是全人类共有的性欲，我探讨的是在爱中发展起来的人类特有的一种性欲，我称之为爱情。爱情中肉欲的成分或动物性的性成分，我打算沿袭古老的用法称之为性爱。我说的性爱不是像深层心理学家探究的潜藏的或经过升华的性，而是一目了然的为一切有过性经历的人所知，通过最简单的观察即可证明的性。无论爱情是否存在，性欲都可能产生。在此我首先要声明，我做此区分只是为了限定探讨范围，没有任何道德批判的意思。我丝毫不赞成普遍流行的那种观念，即认为爱情的有无决定了性行为是否纯洁、高尚、正当。如果所有未经历爱情就同床共枕的人都是可比的，那么人人都出自道德败坏的祖先。婚姻以爱情为基础，这样的时代和社会占少数。我们的祖先大部分年纪轻轻时便在毫无爱情的基础上与父母择定的对象成婚，他们的性行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动力，可以说只是出于纯粹的动物性的欲望。他们那些诚实的基督徒夫妇奉父母之命互相偿还婚姻的债务，以一颗敬畏上帝的心生儿育女，他们生活得很好。相反，在崇高美丽的爱情，这种爱情不太看重感官的乐趣，推动下发生的性行为则可能是赤裸裸的奸淫，可能会伤害妻子、欺骗丈夫、抛弃子女、背叛朋友、辜负圣情。以感情的高尚与否为标准区分罪与义务，从来都为上帝所不悦。像其他行为一样，性行为正当与否也有比感情更切实、更明确的评判标准。仁爱或自私，信守或背弃诺言，公正或不公正，顺服或不顺服。我对爱情的探讨，在不做道德评判的基础上，排除了纯粹的性欲，即没有爱情的性欲，因为这与我们探讨的目的无关。进化论者会认为，爱情自性爱衍生，是古老的生物冲动在后期发展出的一种复杂的产物。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个人的爱情发展也一定是这样。也许有些人开始时对女性只有纯粹的性欲，后来发展至坠入情网，但我怀疑这是否具有普遍性。通常人对所爱的对象 首先只是一种兴奋的迷恋，对他整个人的总体迷恋，不特别对某一方面感兴趣。这种状态下的男人其实没有闲暇考虑性，他过于忙着想一个人，对方是女人远不及他就是他自己重要。他充满着渴望，但这种渴望也许不是性渴望。你若问他想要什么，真实的回答往往是继续想他。他是爱的沉思者。后来当真正的性成分被唤醒时，他不会认为，除非受科学理论的影响，这一直是自己迷恋他的根源。他更可能觉得，早在爱情的潮水上涨之前，普通的性欲就已经是他沙滩上的一个小水洼。爱情的潮水到来之后，冲垮了众多的沙丘，堆起了很多岩石，形成了岛屿。现在又在另一波浪潮的推动下，终于成功地淹没了自己天性中的这个部分。爱情就像一位侵略者进驻他的心中，侵略者逐个接管重组被征服国家的机构。爱情在触及他的性之前，可能已经接管了他的很多方面，无疑也会对他的性进行重组。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以最简洁最准确的方式道出了这种重组的性质。奥威尔本人并不喜欢这种重组，他更喜欢性欲保持在自然状态，不受爱情的污染。在小说《1984》中，那位可怕的男主角在与女主角做爱之前，要求对方消除自己的疑虑，问道：你喜欢干这事吗？我指的不只是和我，是指这事本身。直到对方回答说我非常喜欢，他才感到满意。比起奥威尔的杰作《动物农场》中那些四足的角色，他是多么没有人性。这段简短的对话解释了爱情的重组。没有爱情的性欲追求的是他，这是本身，而爱情追求的是爱的对象。这是一种感官的快乐，即发生在一个人肉体上的事。在谈一个贪欲的男人徘徊街头寻花问柳时，我们说他想要女人，我们的说法极不恰当。严格地说，他想要的恰恰不是女人，他想要的是一种快乐，而女人恰巧是这种快乐必须的工具。从他享受完这种快乐5分钟后对待女人的态度，我们可以判断他对女人本身喜欢的程度。烟抽完了便把烟盒丢掉。爱情是男人真正想要的不是女人，而是一个具体的女人。爱者渴望的是爱的对象本身，而不是他能给予的快乐。这种渴望虽不可思议，却毋庸置疑。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寻求心爱的女人的拥抱，是因为他做过比较，不管这种比较是怎样的无意识，知道他的拥抱比其他的女人更舒适。即使他考虑过谁的拥抱更舒适的问题，无疑他认为答案仍和现在一样。但是一旦考虑到这个问题，他就彻底地走出了爱情的世界。就我所知，我有卢克莱修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当时无疑没有爱上任何人。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有意思。这位严肃的酒色之徒认为，爱情实际上会妨碍性快乐，感情令他分心，使他不能以冷静和评判的态度去品味性快乐。 卢克兰修是位伟大的诗人，可是天哪，这些罗马人真是禽兽不如。读者会注意到，爱情就这样奇妙地将最典型的需求之乐转变为最大的欣赏之乐。需求之乐的本质在于，它让我们只看到对象与自己的需要，哪怕是暂时的需要相关的方面。但是在爱情中，需要愈强烈，对象自身就愈值得渴慕，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他与爱者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倘若没有亲身经历，只借助逻辑推理，我们可能不敢想象，渴望一个人与渴望这人给予的快乐、温存、服务不同，这确实很难解释。情侣说他们想把彼此吞下，就是在极力表达他们的一部分渴望，所表达的有限。米尔顿进一步表达了这种渴望，他想象天使类的造物拥有光质的身体，能够彻底穿透彼此的身体，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只能拥抱。查尔斯·威廉姆斯说，爱你，我就是你时，也表达了一点类似的含义。没有爱情，性欲就像其他欲望一样，只关系到我们自己。有了爱情，性欲就关系到爱的对象。在爱情中，性欲几乎变成了一种感知方式，完全成了一种表达方式。它给人一种客观的感觉，仿佛是外在真实世界中的一件东西。所以，爱情虽为一切快乐之首，在巅峰时却总有视快乐为副产品的架势。考虑快乐，就会使我们陷回自身，陷回到自己的神经系统之中，它会扼杀爱情，正如将最美丽的山景移至视网膜和视觉神经中会扼杀风景一样。说到底，这快乐究竟是谁的快乐，我们无法区分，因为爱情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消除给予与接受的差别。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尽量只做描述，不做评价，但是一些道德问题不可避免会出现，我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以下是我个人的看法，绝非断言，有待更好的人、更好的情侣、更好的基督徒予以指正。